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二课。
弟兄姐妹你好，我是李大明，很高兴我们又在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里面见面了。上一次我已经提到过，这一课的课程是研究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这两本书卷，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启示书卷。这个启示书卷基本上是作者在神的面前直接领受有关将来要成的特殊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神在世界上有他自己完美的计划。我们先看的是但以理书，这本书卷让我们看到神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掌管万国的神。如果不是但以理书所透露出来的见证，恐怕以色列人不能看到神在以色列人被掳期间那奇妙的作为。在上一次当我们提到但以理书上的背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当时但以理在被掳的犹太人当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的角色，因为这些被掳的犹太人所看到的是外邦的王朝一个又一个的兴起，但是又看到自己作为神的选民的地位却是日日的衰落，耶路撒冷又已经被毁坏，圣殿呢也被拆毁，那么以色列的神到底在哪里呢？神的膀臂缩短了吗？这都是以色列人心里面存着的问题。所以神清楚地向他们显明，他仍然在他们当中，神的膀臂没有缩短，神仍然监察全地，神仍然在掌管一切，不单掌管了以色列人的国运，也掌管一切外邦国度的国运。这叫被掳的以色列人得到极大的安慰跟鼓励。所以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也不全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神要显出他的大能的作为。在从前神要透过以色列人作为他的见证，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的悖逆远离了神，结果神要透过外邦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也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荣耀神，现在神要透过外邦人得到荣耀，神要透过外邦人显出他的大能的作为。这一切都在但以理书里面显露出来，我们研读的时候这方面的背景不可以忽略。今天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但以理书另外一方面的背景，就是关于但以理书的真确性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但以理书在旧约的书卷里面内容相当特别，因此就引起很多人对但以理书产生了怀疑甚至批评。我知道在中国大陆里面弟兄姊妹也会遇到一些人对但以理书存有怀疑的态度，他们怀疑但以理的预言是不是正确的预言呢，还是后来加上去的呢？换句话说，有人怀疑但以理书根本就是一卷假冒的书信，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是晚一点的年代所写成功的，大概是主前 一个世纪或者第二世纪，不可能是主前六世纪所写的。当然了，他们也认为这卷书绝对不是但以理所写的，乃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人来托但以理这个名字而写成功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呢？原来在主前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重新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受苦，其中的情况跟但以理的时代很相像，所以为着鼓励这些受压迫的以色列人，有人就冒称但以理这个名字写成了但以理书。这些怀疑但以理书作者的人，他们还说道，但以理书里面很多神迹其实都是作者自己幻想出来的，而但以理书里面所提到的预言事实上只是把一世纪以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写下来的，哪里是什么预言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些怀疑但以理书的人所讲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整卷但以理书就成为一卷我们不应该接受的书卷了。因为如果事实是这样，整卷但以理书就成为一个骗局了。一卷充满谎话或者是幻想的书卷，它根本是不道德的，是骗人的。我们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书卷看成为是神的默示呢？我们知道神的默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必须要符合事实，要符合历史。如果在圣经当中有任何一卷书能够被人证明跟事实不符的话，或者是跟历史不符的话，这样这卷书卷就没有资格成为神的默示。但是今天当我们研读圣经里面这六十六卷书的时候，竟然发觉没有一卷书是被人发现跟任何的事实或者跟任何真实历史的记载有冲突的。所以神的默示必定是真实的，如果现在但以理书是冒充的，是虚假的，当然我们不能够以但以理书为神的默示了。但是这些怀疑但以理书的人，他们所提出来的理由确实是可信的吗？他们的怀疑确实是有足够的根据吗？当然不是。相反的，所有忠心研读但以理书的人都发觉到但以理书里面充满了各样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卷书是真实的，是但以理在主前六世纪所写的。但以理书毫无疑问是神的默示。在余下的时间，我要跟你提出四方面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但以理书的真确性，让我们读的时候更看到神在列邦列国的历史当中一切奇妙的作为。一方面的证据就是有关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在上一次我曾经跟你讲过，但以理书记载的时期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 他们面对着亡国的痛苦，想到耶路撒冷城被毁坏，想到圣殿也不存在。现今看到的是巴比伦强大外邦的王朝，那么以色列人还有任何盼望吗？神到底是不是还在呢？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说，70年之后，他们能够从外邦人的统治当中重新回到圣地，这个有可能吗？正当以色列人陷在灰心丧志的境况当中的时候，神就以他奇妙的作为向他们证实，他没有离开他们。神要以色列人看到，他的手并没有缩短，他的眼目仍然遍察全地，他仍然掌管人类的历史。他昔日怎样在耶路撒冷与他的子民同在，照样他现在也要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与这些被逐被掳的子民同在。神还会带领他们离开巴比伦，正如他曾经带领他们的列祖离开埃及一样。那么神就是要透过但以理书里面的神迹，让这些以色列人得到一个真实的凭据，知道神确实在他们当中。但是如果说但以理书是第一世纪或者是第二世纪的作品，但以理书一切神迹都是幻想出来的，那么但以理书记载的神迹根本对主前第一第二世纪的人就没有什么好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的犹太人正要反叛管理他们的叙利亚人，成立了所谓马加比王朝。但是这个马加比王朝绝对不像一个被压迫的王朝，相反的，他们人数不多的军队常把侵入的叙利亚军队打败，多次叙利亚大军压境，犹太人还是能够化险为夷，跟叙利亚军队讲和。你看当时犹太人的情况绝对不像被掳时期的犹太人，100%的在外邦政权统治之下灰心毫无盼望，需要再看见神的作为，温习神的应许。所以如果说但以理书是为主前第一或者第二世纪的犹太人写的，那不如相信这本书是主前第六世纪的犹太人写的更加恰当。所以从但以理书记载的神迹，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为被掳时期的犹太人写的，一定是主前第六世纪的作品。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旧约另外一卷书，就是以西结书当中找到一个重要的证据。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在旧约书卷当中是一卷比较少争论的书卷，研究旧约圣经的人都不会怀疑以西结书的真实性。当我们翻开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发觉以西结先知曾经有3次提到但以理。第一次是在以西结书第14章14节，另外一次是在以西结书第14章第20节，第三次是在以西结书第28章第3节。在以西结书第14章2次提到但以理的时候，当时但以理已经被掳到巴比伦15年了。然后到了第28章再提到但以理的时候，若是计算一下，当时的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已经20年了。那么当以西结写以西结书的时候，但以理应该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人物，当时一定有很多人认识这位但以理，知道他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根据以西结书的记载，但以理根本是跟挪亚、约伯等先贤并列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以西结从哪里知道但以理的情况呢？他从哪里知道他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呢？唯一可能就是他有机会念过但以理书，或者听过但以理书的记载，
他才可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就证明以西结的时候就有了但以理书。而以西结的时期是主前第六世纪的时期。还有一点，但以理书在犹太人的正典当中很早就已经出现了。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发现，犹太人的正典其实还早过主前第二世纪，所以但以理书在主前第二世纪以前已经被犹太人接受。那么怎么可以说但以理书是在主前第一世纪的作品呢？所以我们不相信但以理书是在主前第一或者第二世纪所写的。第三个证据可以证明但以理书的真实性，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耶稣基督曾经引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说：“你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称呼但以理为先知，这不但是表明但以理是犹太人所熟悉的人物，而且耶稣基督以他作为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角色十分配合整卷但以理书对但以理的描写，因为但以理当时正站在一个先知的地位，把安慰、提醒、鼓励带给当时在巴比伦被掳的百姓。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证据，最大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这句话曾经三次的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就是在但以理书9章27节、第11章31节，还有12章的第11节。耶稣基督的记载说明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的出现，那么我们的主会借用一本假冒的书卷的内容吗？当然不会了。另外耶稣基督很多时候都称呼自己是人子，很明显的这个人子的名称也是但以理书而来的。如果但以理书的内容是虚假的，我们的主当然会知道，他又怎么会引用一卷虚假的书卷来教导门徒呢？我们可以相信主他只会使用真实的材料来教导那一切从天上而来那永恒的真理。在第三方面，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63到64节。当时耶稣基督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受到大祭司的审问，大祭司对耶稣基督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然后在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实话，就正正的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跟第十四节的说话。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十四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从上面几处经文的当中，我们发觉耶稣基督对于但以理毫无怀疑，他引用但以理书里面的记载跟章节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而且确定末世的情况。这样从耶稣基督的口中，我们可以找到第三方面的证明，证明但以理书它的确实性。最后一方面，有关但以理书的确实性，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第二章当时尼布加尼撒王所梦见的异象当中得到一个顶重要的证据。尼布加尼撒王他梦见的巨象有金的头、银的胸膛跟膀臂、铜的肚腹跟腰、铁的腿跟半铁半泥的脚。一般的解经家都同意这个巨象所代表的是当时四个不同相继兴起的国度，他们分别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主前一世纪跟二世纪应该是希腊的时代。那些怀疑但以理书的人，如果说但以理书是主前一世纪或者二世纪所写的，那就是希腊的时代。这样这个冒名的作者又怎会知道希腊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帝国，然后就再没有其他帝国这个事实呢？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所发的梦刚好就是这样的预言。在巴比伦以后有马代波斯，然后有希腊，希腊以后有罗马，以后呢就再没有了，唯有那从天而降的国度要渐渐充满天下。这就是主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情况，就好像一块石头打碎人的国度，而这块石头反而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的景象。如果但以理书是主前第一第二有人冒但以理写的，他可以准确地写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但以后呢就无能为力了。现在但以理书把几百年属世国度的历史都写出来，不可能是人的幻想，也不可能是假冒的。我们只能够说这一卷但以理书确实是在主前六世纪所写的，是神的末世透过他的仆人但以理所写成功的。 以上的四个证据，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神迹，以西结书里面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跟但以理书本身有关具象的解释等等，都让我们看到这一卷但以理书确实是由但以理所写成的。他是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透过神给他的启示，就是异象了、异梦了等等的谋见，看到神在自己被掳的子民当中要成就的计划。当时神确实不能在犹太人当中见证他的国度，所以他要在巴比伦的地方透过以后所兴起的朝代来见证他的真实和他在历史当中所掌握的权柄。在今天，盼望这个第二次的道论让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但以理书的真实性。不错，但以理书是神的默示，透过先知但以理叫我们重新清楚地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主。所以但以理书是一卷千真万确从神而来有特殊启示的书卷。但愿我们都存一个敬虔的心，细细研读这卷从神而来的启示。有关但以理书的背景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不能够直接地讲到但以理书的经文，我们还需要先看一下但以理书这个人的一些背景，然后了解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跟整本书的分段大纲。你可以听人说但以理书很难念，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你跟我先有机会的理解这本书的大纲，那么对但以理书整本书的内容理解那就容易明白的多了。好，下一次我们跟你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你有圣经的话，请不要忘记在下一课之前把全本但以理书好好的读一遍，那么下一课讲解大纲的时候啊，那就会更清楚了，那更有帮助了。好，我们在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